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我是梁栋，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较早之前我们谈到一个话题啊，讲的就是这种熟人社会，于是就叫往前倒了，倒到呢就是说每个人呢看看自己过往的经历等等等等。说到此处呢，跟你分享一个事儿。大概半年前吧，我有一个我以前凤凰卫视的一个朋友来找我，他已经去移民加拿大了很多年的了，是一个导演，最近呢拍一个纪录片回来呢，想听听我的意见。这个纪录片的概念很好，很有意思，他的大概的想法就是说叫你从哪里来。他想记录一个人一步步往前倒，比如说他采访我，先用半个小时讲讲我现在的状况，然后呢再用半个小时呢讲讲三年前我正在哪里。比如说那个时候我在泰美啊，那个时候呢刚刚在建外 SOHO 租了一个几千块钱办公室，开始重新创业。然后呢再过6年前可能我在百度啊，再过9年前我可能在凤凰卫视某一个地方，然后呢去到我当时在香港租的那个特别小的房子里面，然后再往12年前，他每3年或者4年一个时间阶段
上溯到，
对，上溯到你出生的时候。我才想起来呢，我是攀枝花，以前叫渡口市第一人民医院出生啊。他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振奋。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事情呢你讲出来，你就突然发现说一个人你今天走到这个地方他不是偶然的，你每一步往回溯的时候讲着讲着就觉得，哦，原来你之所以走到这里完全是一层一层往下走，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当你花时间去倒回去的时候，你突然理解很多东西，就为什么我今天成为这样一个人。不光是有这样的境遇，还有包括现在的心智状况等等等等，其实它的背后啊都有一个特别深厚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对自己的理解。
这就像有一个外国人到中国来的一个最大的感触是，到处都是哲学家
啊，
他来中国要找一些人嘛，
对，
走到任何一个大门口的时候，这个保安都会问他同样的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你到哪里去？
你到哪里去啊？其实这三个问题真的是做一个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反复要问的三个问题。
对
，Fast Company 那个快公司杂志有一篇文章就是这样写的：当你公司经营到一种状态的时候，业务越来越多，都不知道自己的业务边界在哪里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发散的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好像在赚钱也赚不了多少钱，好像在成长也不知道将来成长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时候，你最好停下来问一问，你是凭什么走到这一步的，而你今天的业务到底是不是还具备这样的一个逻辑和基因。如果你发现已经没有这个逻辑和基因的时候，证明你的公司已经在陷入一种战略商业模式和管理运营的迷惘状态啊。还有一种观察公司的方式，就是你看他公司突然冒出来在做一个什么什么新的业务啊，你看他有没有前景，一定要看他
有没有前科。
对
是吧，有没有前景得看他有没有前科。
对你写一篇文章或者你做一个节目，最好的状态就是写着写着说着说着的时候跟某一个你特别熟悉的东西一下子连接起来了。
对，
这个时候你的创造力好像找到了一个源头活水，这样那个状态就越来越好。
接上电源
了，如果你一直往下写总是找不到一个源头的东西啊，深一脚浅一脚东一句西一句的时候，那这个文章写的不会好看，这个节目不会好看的，这样一种状态跟做公司是一样的。
对，前段时间我碰见一个人，这个人在他的公司里面总是找不到位置，哎呀，能力也发挥不出来。我说你当年怎么混的，你告诉我吧，你最赚钱的时候你是赚了哪几个钱啊？他说他以前做过一些公关公司，做过一些大型的活动。我说你干嘛不重复做这个事情呢？他老觉得吧那个没前途啊，手停口停的事儿是吧，他想干一件可持续发展的事情。我说你别的，地老天荒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大型活动的，原始人就有各种的大型祭祀了。
关键是可持续不可持续，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而是看你在里头有没有位置，有没有感觉。
对呀、
你在做一件看似可持续可成长的事情，而你始终找不到感觉的时候，你是一个
局外人
啊、你是一个异乡
打酱油、
那就
打酱油的、
那就很可怕啊、你说这一阵360又在搅事情啊，
对
啊，说他们又推出一个新业务啊、好好的你做这个安全防护，怎么一下子又做起搜索起来了？
对，
其实不是，或者说你如何判定它有没有前景，就用你的话说有没有前景，看它有没有前科。
对呀、
你发现周鸿祎是有前科的，
就住3721出身嘛，是吧、
所以他自己也觉得有点冤枉的，觉得我才是中国的搜索引擎之父啊。果然也是啊，3721已经比较有名的时候，百度刚刚开始创业啊，2000年的、对啊，但当然也是他的一个心结了。我那么早做的，结果最后这个事儿跟我没关系。
我现在做搜索，人家还认为是在做新业务。
对对对，这就像那个作家刘心武在电视上讲《红楼梦》的时候
啊，
有人说这个老头很有意思，他说这些奇谈怪论就是为了出名。刘心武就很哭笑不得，说我出名的时候，当年啊。接着我们前面的话说，就是回到原点，你能不能够创造性的回到原点？
对、
就像那个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他打累了的时候
啊，他躺在地上嘛，
往地上一躺嘛，啊，
对，
所以你从哪里来？这个要经常问的，但不是说简单的回到原点，
对，
就你现在的事情。今日自我不可能再成为昨日自我了，
对，
但是在今日自我和昨日自我之间，你能否找到一个可以通约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对，有一天晚上我们跟巴蜀松一起吃饭哈，巴蜀松老师说了一句话，他说据他多年的观察，他发现甭管一个人挣钱挣多大，他这些挣钱的核心里面的原则都和他挣的第一个100万有关。
确实是这样，
你认真想想，
嗯，
咱们别说100万，第一个10万，
嗯，
比如我吧，前两天我回香港的时候呢，碰到了董家耀，董家耀现在已经是凤凰卫视资讯台台长了，中学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啊，加入了广州市学生通讯社，
学通社，
那就很流行嘛，各个青年报社啊，团委下面有个学生通讯社，我和董家耀一起加入学通社的时候呢，这哥们儿呢就被分到了新闻部。我呢就被分到了公关部，他的第一份工作就写新闻稿，我的第一份工作写公关稿，到今天他还在凤凰卫视资讯台做新闻稿，后来我去百度也是写公关稿，后来现在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在公司里面，我现在扮演的角色还是帮我自己做的公司去做这种公关策略宣传的传播，所以从这个事情上来，你会发现什么叫轮回，什么叫做业障，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没法弄，你知道吗？哎呀，老吴，我看出来了，你以后只能做哲学家了。稍事休息，马上继续过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之东吴相对论。
为什么说一个人将到哪里去，取决于他从哪里来？在有前景的领域做没感觉的工作，为什么只会让自己成为局外人？人为什么要创造性的回到原点？昨天的心智模式和行为逻辑为什么会决定一个人明天的生存状态？如何判定一家公司的战略模式、管理运营是否处于迷茫状态呢？一个人挣到第一桶金的理由为什么往往就是一个人挣钱的核心能力？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禅定与创新。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东吴相对论。刚才呢跟老吴讲到这个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你要知道一个人要去哪里，你首先得来看他曾经从哪里来。马化腾以前是一家叫润讯的公司做通讯的，所以今天腾讯做微信会成功，他微博不会成功，为什么？因为微信更像一个通讯公司，是吧？曹国伟学新闻出身的，新浪这个公司出来的时候，在势同力方的时候，就是以做各种论坛，找一些民间写手写一些震撼的文章，代表草根观点，到今天你看微博还是如此。所以他这个脉络一路走下来，
基因决定了呢啊。
对，
所以你不要跟自己的基因对着来。
对，
所谓的创新是在这个基因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
黄帝内经有四个字讲得特别好，叫发陈出新。就
是
你的出的新呢，一定是在发陈的层面上的。老树开新芽，才能真正的开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新芽。说到此处呢，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我不是之前跟你讲过，有一个朋友拍纪录片吗？后来我把这个概念呢， 重新包装了一下之后呢，分享给了我另外一个在央视的朋友，他们呢想做一个商业人物的访谈节目，但你知道采访各种商业人物其实没啥意思，
对，大家越来越不爱看，
但其实是有意思的，怎么做才是关键，是吧？那我给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觉得特别好，这个节目我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你从哪里来啊？他讲什么呢？比如说采访柳传志先生啊，你拍一个他现在的情景，他现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一个领导吧，然后呢再讲他的联想，然后呢再讲他以前在中关村，可能这些地方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没关系，把他带到当时这个地方，然后结合当时的一些照片，然后去拍，甚至呢我说在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应该播当时流行的歌曲，比如说他在讲的当年计算所的事情的时候呢，旁边的音乐应该是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一把火，是吧？你一下就全息还原，然后再一层一层往上倒，倒到最上面就柳传志读中学的时候怎么样，小学是怎么样啊？这个我只是举一个做节目的策划的例子啊，跟柳先生没有关系啊，你也可以以吴不凡为例子。其实这个节目它特别好，就是说你可以透过对不同人物的访谈，去做一个中国时代的切面，每一个人都是对这个中国时代的一个注脚。比如说柳先生，他就是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非常好的中国当代商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脚。他后来他的国际化的过程，跟他之前的那个经历其实很大关系的。说到此处啊，让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儿，老吴，就是。有很多人现在谈恋爱嘛，比如说两个都是在北京认识的，两个都是北漂的，然后呢都觉得对方呢环境还不错，然后大家就结婚了。其实啊，这是非常危险的，每一个谈恋爱的人都应该被互相带回他们家见见他们的父母和家长。你现在面对这个女人，甭管多漂亮，甭管多性感，甭管多妖娆，你得看一下她妈是什么样子，因为你最重要不是娶现在的她，结婚意味着什么？结婚要老，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得看一下她妈是不是你现在喜欢的样子，你理解我意思吗？就你嫁给一个男人也是一样，尤其这个男人的爹对这个男人的影响很大，年轻是看不出来的，越老他越像他爹，就像你现在要娶的一个老婆，她越老越像她妈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后来跟我的很多朋友，就包括我们家里面的小弟弟小妹妹啊，表弟表妹啊什么的哈，我跟他们说不要看现在，因为结婚不是为现在结，你是为老了结婚的。就跟买保险一样，你不是为现在买保险的，买保险是为了老的时候用的，是吧？结婚也是一样。所以呢，你一定要花时间去研究这个人他的父母怎么样，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研究一下他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这就相当于你买房子的时候，你顶多是看那房子现在的状况嘛，
对，
那只是空间的移动啊，你去那个新房子你就看一眼。而超越空间的旅行是容易办到的，超越时间的旅行，一个是往后走啊，就回到过去，一个是往前走，看看将来是什么样子啊，在时间里头的驰骋，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到某些真相，过去的真相和未来的真相，这个时候你才能进行一个好的评估啊。我们讲了过，金融的本质是在时间和空间的挪移嘛，
对，
就是把你的财富，刚开始是空间的挪移，就是你在这个地方有财富，有田有房子，但是你到几千里之外你没法随身携带，你怎么办？这就产生了货币啊，一般等价物，让你的财富可以在空间里头移动啊。后来呢发现哦，更重要的移动是在时间里头的移动啊，你就
实话真讲，比如
你现在要买个东西，你没有钱，那怎么办？你就要把你未来的财富移过来，
按揭嘛，
啊，借贷其实就是把未来的财富移到当下来。当然，这个物流是要有成本的，
对，
银行收的利息就是那个搬运费，
对。
其实金融能够给你的是一种财富上的自由感，但我们平常，我们人在空间上的移动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是可逆的。你去了一个地方，你还可以回来，时间它是单向的，但是你说的这个办法呢，就是一种虚拟的时间旅行，看看30年以后的这个人大致是一个什么样子。
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跟你丈母娘结婚，就是你愿不愿意跟你老婆结婚的最重要的依据。
不是这样，就是说一下子当你看到丈母娘的时候，实际上是把你在时间里头做了一个穿越嘛，
对，
你看到了30年后的他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对，
这个时候你做一个评估啊，这才是一种比较保险的资产评估、啊、
对，
有一个做投资银行的人，好像是高盛还是哪一个副总啊，他说这个婚姻的不稳定性从他们的投资角度来说是一个可以解释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当日成交价，
各自贴现嘛。
对， 但是这个当日成交下这个曲线它是有了那个焦点，门当户对，男才女貌等等等等，反正在这一点上正好达到一个平衡啊，就成交了。但这个成交以后这个曲线就会分叉的啊，随着时间的延续，一个可能往上走，一个往下走。
对，
在他看来这个不稳定性是必然的，
嗯，
但是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是吧？你应该共同谋求一个曲线，
嗯，
在30年以后还能够大致等值，这才是值得拥有的一个坚实理由。
嗯，所以呢，老吴刚才讲的这个事情，说白了就是在婚姻里面，我们是可以把贴现率和这个所谓的价值评估方法来重新做考量的。而这个考量的方法其实就是做一次时间的穿越旅行。如果你能够站在未来的角度来看待你的婚姻的时候，你就知道现在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决策了。而如何才知道你的未来会怎样呢？你得往前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时间它不再是直线的了。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时间是一个圆形的，这是我对中西文明理解的其中的一个支撑点。好了，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人为什么不能和自己的基因对着干？为什么说站在未来的角度看待婚姻，更容易做出明智的选择？什么是一知三理？为什么说西方文化的演进观是一种线性的进步，而中国人的变化观则是一种环形的轮回？人为什么总是容易高估一年的成就，低估5年的成就？持续做一件事情产生的变化为什么很容易被忽略？为什么说是禅定令创新有别于折腾和流浪？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禅定与创新。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梁东，对面的依然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大家好。
哎，较早之前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话题啊，就是你从哪里来？这个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
嗯，
由于呢，我们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啊，
嗯，
狂飙突进，嗯，大家呢都忘了我们从哪里来这个简单的事情，大家都在想明天会怎样。其实明天早已经写定了，在你的昨天和前天就已经注定了你明天大致会怎么样，因为你的心智模式，你的行为逻辑，它其实是一直延续的。
所以你刚才说中国的文化价值里头那种变化观，
嗯，
演进观了，
嗯，
跟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它叫进步，
对，
或者叫进化，它是一个线性的。
对，
而中国的变化观它是一个
环形的。
环形的最典型的就是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
嗯，
它就是说的是一个环形的变化观。
对，
易知三理嘛，是吧？
对，
易首先的意思是变化。
对，
啊，第二个意思呢是不易。为什么叫不易呢？因为易就是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月嘛。
对
啊，它变来变去都是
由，无非是日月而已，
日月阴阳交替，就像那个太极鱼一样的哈。
对，
它是一种动态性的静态，或者一种静态的动态，
嗯，
啊，这边的终点就那边的起点，它不停的这样在变化，但是它是不改变的，这就叫不易。第三个意思就是简易，哦，
嗯，
简易就是
再复杂的事情，
再复杂的都
就是阴爻阳爻嘛，
哎，一个是完整的一横，一个是断了的，是吧？
对，
它很简单。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起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叫禅定与创新啊，
嗯，
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够创新？
嗯，
很多企业包括个人，他在创新的时候啊，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胡折腾，
嗯
嗯，就是一堆的创意变成一堆的馊主意，
嗯，
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最后是个烂摊子，
嗯，
而有的企业呢，它好像是一个很守旧的，
嗯哼，
它不爱折腾，不爱求变化，哎，但是回过头来看，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哎，你发现它真的在产生变化，
嗯，
德鲁克有一句话说是我们容易高估1年的成就，
嗯，
但是容易低估5年的成就，
对，
我们有时候制定年度计划的时候啊，会制定好多不太现实的那些目标啊，
嗯，
啊，这1年内我要完成好多事情，这是容易高估1年之内自己能做的事情，但是呢，容易低估自己5年的成绩。
嗯，
原因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忽略坚持做一个事情，持续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它产生的变化。
时间的玫瑰，
嗯，
时间的复利效应嘛，
嗯，为什么会低估呢？就是因为你忽略了在不变当中，它的暗中的这种变化。
嗯，
一个人一个公司他要创新的时候，他首先应该是要做到禅定， 它要锚定在一个点上来做创新，要不然你就会变成流浪，变成折腾，变成散兵游泳式的那种闯荡，我们职业规划也好，企业的战略规划也好，如果没有禅定，没有战略性定力的话，你的创新最后就变成那个流沙效应啊，就是沙丘一样的，今天出现一个沙丘，明天突然就没有了。反过来你总是在讲禅定，那也是不行的，所以要守住变易不易，还要守住这个基因的东西，就是基本元素的这个恪守。要做到这样，你才可能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头掌握某种确定性。
是的，我觉得这一两期节目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那一些保守持续不变的东西，它提供了一种隐性的价值。我有朋友他说，查尔斯王子啊，他在英国的价值就是提供了一种保守的力量，他让人们看到了某一种的你从哪里来的过程。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从我个人来觉得，我认为我在过去的15-20年里面每天在想将来会怎样，我要做些什么新的事情，所以我每天处在一种很焦灼很焦虑的过程当中，当只有到最近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我这一辈子可能干不了什么新的东西了，来回来的就是曾经我做过的事情的做得更娴熟一点的经验的时候呢，我突然一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安全感，你知道吗，老公？就是无非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娴熟更漂亮，而且还可以把它简易下来，无非就是被别人采访和采访别人嘛，主持不同级别的两个人还是100个人的会议嘛，我以前很自卑的，你知道吗？我以前作为主持人，我很自卑啊。我觉得说主持人那就是属于演艺界混混的，这个没什么前途的。后来我不这么看了，我甚至不排斥娱乐节目主持人了。原因是因为我发现那个东西是皮相，背后是什么？是持续的关注和表达人性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也许你是在公司内部员工的会议，你也可以和一些合作伙伴的会议，你也可以是自己和家庭会议，但是最后你无非是表达自己，了解别人，达成共识，寻求一种共赢。当你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事情它处在一种不变里面。
最近在这个互联网领域战争不断嘛，先是京东和苏宁，紧接着就是360和百度，这两个事件里头，我在看这两个所谓的战争之间的那种相通性，还是可以用禅定和创新来概括，就是不变的东西和变的东西，比如说电子商务，最后你发现现在的电子商务竞争的焦点，它其实不是什么电子了，你发现
是商务的竞争吗？
对啊，就是传统的那种零售业要解决的那些基本问题，物流、仓储、存货、
现金流、压货、打折，就一模一样。
对，
就是孙悟空和六耳猕猴啊，从海里打到地上，从地上打到天上，还是他们俩在打，本质就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你如果是没有这种禅定，你不回归那个原点，不回归那个基本点的话，你那个折腾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万般带不走啊，唯有业随身呐。
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我们是特别在强调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恒定的东西，禅定的东西。但是呢，其实创新也很重要啊，基于这种恒定的东西，你来做一些变化。你这个时候你发现，比如说360和百度之间它差别还是存在的，周鸿祎做这个搜索，它其实是故伎重演，重操旧业，但是呢它跟以前做搜索一个很不一样的是，现在它有了几样东西，就是在你的终端设备里头它设立了基地，一个是浏览器，一个是它的那个360安全系统。现在真正的竞争的焦点是百度做的搜索是网页搜索，就是它是基于网页的，百度它提供的是一个功能。
在这点上来说我有一点点发言权了，外界都认为百度呢是个网页，它没有这个锁定性，360呢因为它有这个插件呢，有各种的这种客户端吧，我们称之为，所以呢它有这个强大的粘附能力。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因为百度的真正价值除了网页搜索以外，是它后面的那个所谓的变现能力，也就是凤巢系统。就是为什么新浪有很多流量，为什么新浪没有挣到钱，而百度有这个流量，百度能挣到钱，它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能力。所以呢，我不管是个人情感好或者怎么样好，我觉得如果现在我还有一笔钱，在这个时点上买两只股票的时候，我还是会买百度的股票，因为它越来越变得像一个蓝筹股，你知道吗？ 但是360是不是它有了这么强大的能力之后它就能把变现变出来，这是需要市场重新检验和证实的。
对，问题就在这里头。在股市上有一个规律，就是被蓝筹股套牢的几率要高于被垃圾股套牢的几率。
哦，真的吗？
对，因为所谓蓝筹股就是稳定的嘛。
对呀、
啊，持续的可以让你获利的这种股嘛。
对呀、啊，
但是你发现，在高科技领域里头，你只要往前回溯7年，格局往往是相反的。
嗯哼，
就是现在风头最劲的公司，
嗯哼，
7年前往往是很边缘的。
嗯，
反过来，7年前风头最劲的公司，现在往往是趋于边缘，甚至会进入死亡名单里头。
嗯，
以搜索这个产业为例啊，下一代的搜索它再也不是一个应招式搜索，我把它叫做什么叫应招式搜索，就是说我想搜索的时候我就打开网页，我让你搜索一下，完成以后我就把你关掉了。这个时候我的搜索行为你是很难沉淀的，你顶多是做海量的数据挖掘，你并不了解我。而其实 Google 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Facebook 就更不用说了，越来越趋于实名化，就这个 ID 越来越真实，这是今后互联网的一个趋势。尽管很多人说实名制是该做不该做，但事实上一个人的身份越来越确定，而且基于你的身份，你每天向你的服务商不自觉地提供大量的数据，从而让你的服务商越来越了解你，最后变成反过来了。过去呢是你在向他索取信息，那么他就是有求必应，给你一堆信息，逐渐逐渐的会变成他向你推信息了。这就跟互联网最初的趋势是反过来了，
pull 和 push 嘛，拉与推嘛。
对，就是下一代的搜索引擎它应该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一种搜索，就是你和我输入的是同样的关键词，但你得到的结果和我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它根据你和我的不同，它分别呈现了不同的信息。未来是这个东西的竞争。
嗯，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你从头到尾，你可能是一辈子好像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对，
但是别忘了还有一句话，陈汤王的那个玉盆上头写的那几个字，苟日新日日新啊。就是假如你每天都有刷新创新的这种愿望的话，你每天其实都会变化的，就像洗澡一样，每一天在刷新我们自己啊。你还是你自己，但是每一天也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做同一件事情又不做同一件事情，如果你一直重复做同一件事情的话，那你也是非常危险的。
嗯，
就是你过分的强调创新的价值肯定是危险的，你过分的强调守旧的价值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易经的易理上头，变易不易，简易。
嗯，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下期同一时间再见。